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来自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问候。今天是4月3日星期四，我是主持人吴宇。在今天的时事焦点节目中，将为您带来以下报道：周斌岳母称家人成为周永康案的政治牺牲品；广东茂名政府就 PX 项目和抗议者对话；习近平比利时演讲称多党制在中国行不通；汉莎员工为何罢工；第四次欧盟非洲峰会开始举行。节目的最后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接下来请您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德国之声中文广播音频节目，我是主持人吴宇。《华尔街日报》昨日报道，对周永康家族进行起底，其中采访目前居住在美国的周永康之子周斌的岳母詹敏丽，她首次证实其丈夫、女儿和周斌皆被中国当局控制。她还直指家人成了政治牺牲品。继路透社于3月30日爆出周永康贪腐恶案为中国史上最大规模的贪腐案件，至今已没收价值至少900亿元财产，并有300余名周的亲友和亲信被拘押消息后，《华尔街日报》4月1日在发出起底周永康家族的报道。该报采访到目前居住在美国南加州的周永康之子周斌的岳母詹敏丽。他透露其女儿黄婉和女婿周斌以及他的丈夫黄余生皆在去年被中国当局扣押，在北京被单独囚禁，并称家人成为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权力更替时的政治牺牲品。在詹敏丽向华尔街日报透露的细节中，他称去年他在中国内陆居住了几个月，意识到周斌及和周永康有关的人均遭调查，随后他马上返回美国，但无法再通过原本和家人一直使用的沟通工具 Skype 和女儿等人取得联系。但他拒绝透露从何种途径获悉家人被调查，只透露周斌的生意伙伴早前被媒体称为周永康在四川打理财产的吴兵，以及被称为周斌白手套的原中海油官员米小东等人也被当局扣押。周永康的儿子周斌今年42岁，上世纪90年代，周斌和已入籍美国的黄婉结为夫妇。该报称，过去10年间，周斌及其他家庭成员、利益伙伴等，至少在中国3个省市的石油投资和媒体领域等，积累了大量资产。公共文件显示，这些交易至少价值数千万美元。詹敏丽的名字在多家中资公司的文件中都以主要股东或董事会成员的身份出现，这是一家公司遍及石油行业、房地产业和投资领域。中国媒体财新网、中国经营报等也多次揭秘周斌夫妇和岳父母一家的商业帝国如何利用政治资源谋取暴利。对此，詹敏丽承认是周斌使用他的身份信息进行公司的登记，他认为这种情况在中国很常见。他同时又否认自己和家人贪腐牟利。他表示自己依靠每月4000多元人民币的退休金生活，家庭也并不富裕。中国学者、原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杜光就此接受了德国之声的采访。他表示，詹敏丽喊冤时所称的政治牺牲品一说，在某种意义上是成立的。在中共执政党内普遍贪腐的背景下，周永康的贪腐案背后的主线即政治权斗，但不能以此否认周永康贪腐的事实。
恐怕只能够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你这本来就应该这样子黑幕啊，就应该揭穿了， 并不能因为说你揭穿了，还有些人没有揭穿，你就成为牺牲品了，都是应该揭露的。那么所以别人有没有揭露，以后会不会揭露到别人，这个现在还很难说。说自己是政治牺牲品啊，我看都很大程度上是在喊冤。
杜光也表示，中共当局此次围绕周永康案大范围的调查，包括周永康外围在内的贪腐问题，依然没有超越对薄熙来的处理手法，即不做政治定性，只以经济罪名来进行查处。
这个周老虎的问题主要还应该是 在政变上，政搞政变，夺取最高权，谋取和薄熙来勾结，谋取最高权力等等。可是现在放下这个最主要的问题，抓次要的问题，看起来处理上恐怕也会像薄熙来的问题这样子，就光抓这个抓经济问题，将来能够见罪报纸的这个老虎的罪行啊，恐怕主要还是经济问题嘛。
杜光认为，随着涉周永康案的刘汉涉黑集团案3月31日在湖北咸宁开庭，当局会抽丝剥茧，接下来可能会是对周永康的秘书帮、石友帮等启动审判。在这些案件处理的差不多时，就是把周永康推向审判席之时。
这个秘书帮的这个审判都还没有开始，这个时间我估计也不会太长，但是也不会太短，恐怕。首先我认为恐怕可能秘书帮的，至少有部分应该先送上法庭，然后最后才能够大老虎上台。
3月31日，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三名消息人士透露，江泽民在3月份曾向习近平传递清晰的信息，指这一轮的反腐运动所影响的范围不能太大，并警告习近平不要涉及党内高层的家族及其权贵关系网。报道又引述另一名纪检官员称，胡锦涛对习主导的反贪运动也有保留，告诫习不要将打击范围扩得太大，但两人也都接受了习近平处理周永康的决定，即便周永康曾是江泽民多年的亲信。预计当局将在未来的几周内宣布周案。江泽民和胡锦涛认为，这场反腐败运动已经走得够远，进一步扩大可能会伤到他们自己或各自派系的利益。他们担心一场严厉而持久的反腐风暴可能削弱党内基层的支持，威胁中共统治的稳定。就胡锦涛而言，一直有传言称习近平想要对他的一些主要盟友展开调查，包括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杜光认为，不排除江湖警示习近平的这种可能性，因为反腐力度过大，势必会危及中共统治。周永康案可能是中共这届执政层打下的最大老虎，传说中的前中共高层李鹏、温家宝家族可能不会被进行贪腐调查。广东茂名官方向当地居民承诺，在 PX 项目的问题上将改善和当地民众的沟通。有抗议者称，警方打死打伤了抗议者。
上周日，茂名地区发生骚乱冲突的照片在上传至中国国内社交媒体上之后不久便遭到了删除。官方删帖行为引起了民间大为不满。茂名官方称，没有人在抗议方厅项目的示威中被打死，但官方也没有说明是否有示威者受伤。周二，茂名市政府方面的代表同抗议者之间举行了对话。官方于周三凌晨在茂名新闻网上发布了一份告全体市民书。这份通告中称，官方同市民代表举行了面对面的谈话，听取了抗议者的意见，但是通告中没有提到示威者投诉抗议活动中出现的暴力现象。茂名市副市长告诉抗议者，方厅项目仍在计划阶段，距离工程实施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还表示，市政府将努力改善与市民之间的沟通。茂名市政府呼吁市民不要让不法分子趁机制造混乱，劝告市民共同维护社会稳定。人权观察组织周二要求中国方面调查茂名抗议活动中警方使用过度暴力的问题。人权观察中国分部负责人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中国政府总理李克强提出打响大气污染治理的攻坚战，但当市民因对居住环境的担忧走上街头的时候，对官方而言，好像他们的做法又成了有害的。 上周日至本周一，数百名茂名居民举行抗议活动，抗议当地拟启动的方厅项目。 PX 用途很广，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塑料瓶、化纤服装、装修涂料的主要原料都是 PX。路透社转述一些目击者的话报道说，周二茂名一些抗议者前往广东省会广州继续举行抗议，到了下午抗议人数逐渐减少。路透社记者获得一段无法证实其真伪的手机视频，在这段视频当中，一些抗议者手持书写着 PX 项目滚出茂名等内容的标语横幅，他们与警察之间发生了争执，几名警察带走了一名女性示威者。在另外一段视频当中，身穿防暴制服、手持长棍的警察向人群发射催泪弹，然后追逐数十名逃散的抗议者。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有多个城市因地方政府计划修建 PX 工厂而发生民众抗议事件，例如宁波、大连和昆明。这些城市均因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而最终停止了项目。
4月1日，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时称，中国苦寻道路，但多党制、总统制等都行不通，因此中共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学者于是向习近平叫板，够胆就试试多党制。4月1日，习近平已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为11天的欧洲寻访画上了句点。他在演讲中称，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他还特别强调，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并以2000多年中国古代史书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进行类比。习近平在演讲中还着力强调中国经济上的进步，称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经济总量已达世界第二。中国目前的中心任务依然是经济建设等。习近平还表示，中国已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中国官媒新华网等全文转载习近平演讲全文，各大网站也相继转发。环球网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习近平的演讲。中国各大网站关于习近平的演讲报道下面大多关闭了公众评论。凤凰网的新闻跟帖成一边倒的声音，既对习近平布告西方式的民主表示拥护，在中文推特圈和海外网站则是另一番景象。网友 ZFBC 表示，好像一党专政在中国就行得通似的，如果行得通，习近平就不会说现在中共面临的内忧外患，就像1948年的国民党随时都会亡党亡国。网友上流男人举出台湾制度，多党制、台湾制在台湾就搞得很好，习近平你要学着点儿。网友北美庆丰则调侃道，5000年的历史证明帝制最符合中国国情，现在是时候登基正位继承大统了，今年是庆丰元年，当今圣上可称哀宗。路透社就此发表了评论报道，文章写道，中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角色，虽然他们允许其他党派的存在，并被称为多党合作制，但其他党派必须听从共产党。文章还写道，国民党于上世纪80年代在台湾启动了政治改革，也成为亚洲最具活力的民主国家之一。同样是在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试图在中国启动政治改革，包括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也是被称为改革派人物。但习近平上任以来，已经拘捕了数十名对政府提出批评的人士，包括新公民运动的推动者法学学者许志勇和维吾尔族学者伊里哈木。路透社也引述了最新一期的中共党媒《求是》杂志上发表于4月1日的一篇文章，这篇题为《意识形态工作要紧紧抓在手上》。文章称，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实践证明我国走出来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发展道路，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制度体系。此言论和习近平演讲隔空呼应， 前北大教授、目前在美国华盛顿卡托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的夏业良就此接受了德国之声的采访。他表示，他所加入的多位学者组成的微信群中，很多人对习近平演讲中再次清晰显示的价值导向感到失望和担忧。他们认为，这也印证了习近平上台一年多来不断强化的意识形态导向，他正试图变成第二个毛泽东。
特别贪权，大家现在经常笑嘛，就是说他把所有的权力揽于一身，他在模仿毛泽东。
夏业良也指出，习近平演讲中所称的中国已经试过各种政体，在事实上并非如此。包括社会主义制度也并非民众的选择，而是中共的选择。
首先，习近平讲这番话实际上是在公然撒谎，说中国什么都实验过，那实验过什么呢？君主立宪制这个实验过吗？就是说，难道袁世凯称帝属于君主立宪制的实验吗？还有说议会制他也实验过，议会制什么时候实验过？多党执政他也实验过，什么时候多党执政了？而且中国搞的那个共和制呢，也不是真正的共和制。由于这样的一个军阀割据啊，还有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吧，孙中山一开始是想引入西方的政治制度，但事实上是一个不完整的这个共和制。就讲那么多以后呢，就是明明没有实验过的说实验过了。那现在如果真的够胆的话，就是说是不是可以现在来一个实验。
夏业良认为，正是中共一党专政后，中国发生了大饥荒和文革等人类灾难，这样的历史足以回应习近平的说法。
共产党这个一党专制在中国已经搞了65年了，这个实验的结果是非常糟糕的结果。人类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那个1958年到1962年饿死4500万人那个状态，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和平时期的争斗最残酷的时代，就是文化大革命10年，这些都可以载入史册的这样的一种暴虐。这种暴虐的话，恰好说明了共产党一党专制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性的这个后果。这个后果呢，足以证明这个一党专制是不适合中国的。
对于习近平谈及的在邓小平带领下找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说，夏业良认为，这恰恰是中共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时部分的把资本主义制度引入，才使得中国经济得到复苏。
后来搞改革开放这30多年来，实际上是引入了部分的资本主义的制度，所以说恰恰是依靠资本主义作为救命稻草，来让中国的经济从那个崩溃的边缘走向了这样一个就是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这样一个阶段。
在德国，飞行员属于高收入人群，而且相对于其他职业，飞行员可以更早退休。现在为了能让这样的规则保持下去，飞行员们罢飞了。
汉莎航空公司雇员总数约为11.7万，这次参加罢工的人数为5400人。尽管如此，罢工期间汉莎公司无论如何也无法正常运营了，3800次航班被取消。德国经济研究所新车问题专家乐时说，这次罢工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此前还从未出现过飞行员一连罢工3天的情况。乐时说，他们选取的罢工期限会给企业造成巨大损失。飞行员的力量着实强大，他们的薪金和特权也不是一般人可以相比的。新入行的飞行员一般起薪在年薪7万元左右，收入巅峰期更是能达到年薪25.5万欧元。另外，飞行员满55岁就可以提前退休，一直到正式退休之前，提前退休的飞行员每年可以领取12.4万欧元的过渡退休金。德国飞行员联合会工作人员瓦尔说，由于经常要适应时差以及长时间工作，飞行员这项职业相当辛苦。他说，如果一名飞行员说，这工作我做不了了，太辛苦太紧张，我不确定究竟什么时候我能驾驶一架飞机，那么这种情况下，这名飞行员应该获得退休的机会，飞行员应该可以自己决定退休的时间。汉莎公司推出了一项计分节省计划，公司方面认为为提前退休的飞行员支付的过渡退休金过于昂贵。汉莎公司人事部负责人福尔克尔斯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说，提前退休的飞行员占现役飞行员以及正式退休人员总数的 10%， 但是这 10% 的人员数量却占用了 40% 的退休基金，这笔开支对我们来说数目巨大。这种情况下，汉莎公司宣布今年开始终止原有的提前退休规定。公司方面希望飞行员至少要等到60岁以后再提前退休。在此之前，提前退休的飞行员平均年龄为58岁。 由于公司单方面做出这一决定，飞行员工会发起了罢工行动。此外，飞行员工会还要求两年之内涨薪 10%。 薪酬问题专家乐石说，这是一场原则之争，不同于一般的涨薪之争，在提前退休的问题上，双方没有太多的谈判空间，事实上涉及的只是同意或者不同意两个结果。飞行员工会能够接受取消原有的提前退休规定的结果吗？飞行员们认为这是他们本已拥有的权利，他们不会愿意轻易放弃。不过，人力资源顾问图尔伯格在《经理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中指出，飞行员的态度让人无法接受。在德国，人们会问，为什么其他人都必须勒紧裤腰带的时候，只有飞行员却不需要这样做？公共汽车司机和医生也需要对昂贵的器材器械以及乘客病人的生命财产负责，但是为什么他们赚的钱却远远少于飞行员呢？不过飞行员们自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99% 的飞行员在之前的一项调查中表示，他们支持举行罢工。汉莎公司预计飞行员罢工三天将带来千万计的损失。过去几年，汉莎公司的流动资金一直在减少，从2010年的近10亿减少到近期的 6.97 亿。尽管如此，集团总裁弗兰茨仍向股东们许诺2015年要实现盈利 26.5 亿欧元，同2013年相比增长 350%。
欧盟非洲峰会今天起在布鲁塞尔举行，经济和非洲南部地区的安全保障问题是此次为期两天峰会的中心议题，非欧两大洲之间的移民潮问题将成为讨论内容。
来自大约90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周三齐聚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出席欧盟非洲峰会。此次为期两天峰会的主题是改善欧非政治经济合作，代表们将着重就促进在非洲的投资、和平保障以及移民潮问题进行磋商。联邦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发展援助部部长米勒将代表德国出席。欧盟非洲峰会按惯例每三年召开一次，这次是第四次。前三次峰会分别于2004年在开罗、2007年在里斯本和2010年在利比亚举行。欧盟是非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12年非洲对欧盟的出口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1870亿欧元，从欧盟进口商品总额达到1520亿欧元。据欧盟理事会称，在投资方面也已是双向投资。2012年非洲在欧洲的投资总额达到770亿欧元，十年中增长了 700%。 欧盟对非洲投资总额为2210亿欧元。本届峰会有可能因一个长期未决的争议受到影响。两州的代表虽进行了超过十年的谈判，迄今未能找到解决方案。欧盟坚持同来自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共76个国家签订经济伙伴协议。该协议的签署将意味着前欧洲殖民地国家会失去欧盟迄今给予的单方面贸易优惠。欧盟强调需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定。根据欧盟确定的时间表，相关谈判至2014年年中结束。本届峰会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保障非洲大陆上的安全与稳定。中非共和国国内冲突问题就是讨论要点之一。欧盟新近作出决定，近期内向中非派遣规模为1000人的部队，以首都班级为中心，向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平民提供安全保障，并使人道救援物资的分配成为可能。为此，周三上午召开中非问题特别峰会，中非过渡政府应邀参加。非洲和欧洲之间的移民潮问题也将会成为本次峰会的讨论内容。峰会将通过2014年至2017年移民与流动性行动计划，该计划责成各国加强打击人员走私及非法移民。另一方面，欧非双方将改善协调和组织合法移民，改善难民工作，加强移民和发展之间的联系。德国总理非洲事务专员努克就欧非第四次峰会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峰会给予高度期待。他要求欧盟更重视这个邻居大洲的伙伴地位。他指出，此次峰会标志着一个新的欧盟非洲政策的开端。他称，非洲正从一个危机大洲转变为一个机会大洲。随着全球化趋势，非洲在国际博弈中的角色越来越显得重要。在这方面，中国多年来在非洲的进展引人瞩目。2006年， 中国首次公布对非洲战略以及非洲政策基本原则，正式成为欧盟在非洲大陆的竞争对手。在当年举行第九次欧盟中国峰会上，双方首次达成协议，寻求在非洲具体合作的途径。多年来的实践表明，由于双方对对方在非洲活动的感受和评价不同，难以绕开对人权等基本价值问题上的不同原则而真正进行合作。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今天的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我是任真。中国艺术家艾未未最大规模作品展在柏林开幕之际，德语媒体关注中国艺术家的创作环境，以及艾未未通过作品和观众所展开的一场对话。法兰克福汇报本周三发表了名为《不仅只有艾未未》的随笔。在柏林艾未未作品展开幕的时候，关注中国其他现代艺术家的命运。
文章在开头写道，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几天前带着豪华经济代表团拜访柏林的时候，这个城市的街头上就已经到处都是印有一个中国人画像的海报，而且这个人也不是习近平的挚友。海报上的那个人是艾未未，他是中国现代艺术家中最有名的一位，也是这个国家最有名的一位人权活动人士。
文章写道，几周来，艾未未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充斥着电视屏幕和杂志页面，一群群记者像朝圣者一样前往他的工作室。在西方，艾未未的地位和以前的奈尔逊·曼德拉相似。在西方，艾未未是更好的中国的化身。作为活动人士和艺术家，他怀着批判的态度看待该国狂热的现代化。为艾未未发声，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赎罪券的买卖。政治人物像有罪的天主教徒在收集捐款的篮子里放下几枚硬币一样，表示对艾未未的同情与支持，然后他们就会坦然地和来自北京的经济代表团共同用餐。默克尔跟习近平提艾未未了吗？反正截稿的时候，联邦政府新闻处还没有透露与此相关的消息。
作者随后写道，每一种给艾未未的支持都是有必要的，也是正当的。但是为什么人们在办展览或者表示声援的时候都只局限于他呢？其他在中国创作的艺术家们又过得怎样？他们能自由举办展览吗？他们也会像艾未未一样受到骚扰吗？他们到底是谁？如果最有名的中国艺术家都会如此被刁难、被恐吓，那中国除了一大片平淡无奇的笑脸以外，还有自由的现代艺术吗？
文章在关注了中国另一位现代艺术家赵赵后写道，中国的经济气氛越来越好，而艺术的氛围却越来越阴暗。艾未未的例子表明，一个人政治化了以后的下场会如何？威胁恐吓的政策让一整个艺术世界陷入瘫痪。不仅是艺术，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拘捕民权活动者的数目为天安门起义之后之最。那些不甘愿受恐吓、创作了伟大的无政府主义作品的艺术家们，像艾未未一样，也有资格让德国政府出资在博物馆里为他们办展览，得到类似的同情与支持。这些人在哪里呢？
作者在文章结尾写道，在这方面我们听到的消息并不多，也许为个案争取法治国家的待遇比批评几千名艺术家一代人受到恐吓骚扰要更容易一些，因为这也许会质疑整个执政体系的合法性。大部分出席外交午宴的人都不想走这么远。
柏林日报也于艾未未作品展开幕当天发表文章予以关注，其中首先提及艾未未无法获得护照前往德国参加展出的现状。文章就此写道，他再一次地递交了拿回护照的申请，没有任何反应。中国有另一种风俗习惯，对于执政层来说，如果现在屈服于西方的压力有所让步的话，就意味着会丢脸。
随后文章关注此次展览的艺术品写道，我们眼前看到的是简约但蕴含复杂意义的雕塑，其中讲述了简单的真理，讲述了所有在中国不被允许说出来的东西，言论自由、分权、多党民主制，讲述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仍被关在狱中的事实。
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关注了此次艾未未作品展的一个艺术品——镀金的十二生肖像，写道，与中国政府认为这些生肖像是国宝的主张不同，艾未未认为他们是世界文化遗产。 我们如今就站在这些金色的动物塑像下。艾薇薇虽然不在这里，但她和我们正在对话，关于中国。